大家好，我是 Wayne。今天的事件由小伙伴二十投稿，十分感谢。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讲过一桩菲律宾现实版孤儿院的事件。今天我们要讲的事件，在美国也被称为是现实版的孤儿院，但是结局更加的魔幻，真相扑朔迷离，让人不知道孰真孰假。克里斯汀·巴奈特和丈夫麦克·巴奈特生活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两个人育有三个儿子。这个五口之家过得幸福美满，但唯独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没有女儿。于是喜欢孩子的夫妻俩就决定收养一个女儿，并且向各大领养机构提交了申请。2010年，佛罗里达州的一家领养机构突然联系到了巴奈特夫妻，说是为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孩子，一个名字叫娜塔莉亚·格雷斯的6岁小女孩。夫妻俩立刻赶了过去，一到现场，小娜塔莉亚就朝他们怀里面扑了过去，嘴里面还不停地喊叫着爸爸妈妈。巴奈特夫妇立刻沦陷在了这一声声的呼唤声当中，瞬间失去了抵抗力。不过他们注意到了娜塔莉亚的腿脚好像不太正常，身高呢也和同龄人有所不同。领养机构的人解释说，娜塔莉亚患有脊柱侧弯和先天性的脊柱骨后发育不良，也就是脊柱和关节畸形的侏儒症，不仅无法像其他的孩子那样肆意的奔跑，甚至还要终身忍受关节畸形和手术带来的痛苦。工作人员还告知娜塔莉亚是乌克兰人，之前一直住在人员杂乱的收容所里，这两年才来到美国的。接着呢，又辗转了多个家庭，被多次弃养。如果巴奈特夫妇不能够在24小时内做出决定，娜塔莉亚将会被送回他们的寄养家庭了。为人父母最看不得孩子受苦啊！巴奈特夫妇没有在意娜塔莉亚身体上的缺陷，毕竟在照顾孩子这件事情上，夫妻俩的经验算是非常丰富了。他们的大儿子雅各布从小就患有自闭症，是妻子克里斯汀一手带大的，而且他还开了一间家庭日托班，整天和小朋友们打交道，所以两人只商量了5分钟就签署了领养文件。看着眼前这个惹人怜爱的小姑娘，巴奈特夫妇决心一定要给她一个家。奔波一天的克里斯汀和麦克带着娜塔莉亚回到了酒店，打算好好休息一下，顺便和娜塔莉亚培养一下感情。可是没有想到，这第一晚上就出了岔子了。晚上，麦克突然听到浴室里面传来了一声克里斯汀的尖叫，他立马冲进了浴室，只见在给娜塔莉亚洗澡的妻子面露惊恐，浑身发抖。
I was putting her into the bathtub and I noticed that she had full pubic hair.
一个6岁的小女孩已经发育成熟，这让夫妻俩一下子懵了。他们明明和领养机构确认过了，娜塔莉亚是只有6岁的，她的出生证明上呢也清清楚楚地表明她是2003年出生的，满打满算也还不到7岁，这属实是有点不太对。不过诧异归诧异，孩子还是得领养回去好好养的。他们回到了印第安纳州的家中，在哥哥们的欢迎下，娜塔莉亚正式成为了巴奈特家中的一员。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美好。某一天，一家人来到了海滩游玩，腿脚不方便的娜塔莉亚只能等稍作休整的巴奈特夫妇把她抱进海里面。看着在水里面撒欢的哥哥们，迫不及待的娜塔莉亚突然自己站了起来，迈开了步子跑了过去。这再次让巴奈特夫妇惊讶的目瞪口呆，平时走路都费劲，这怎么还跑起来了呢？两个人愈发觉得这个女孩身上有着某些秘密。而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这种惊喜可谓是一个接着一个。一段时间之后，克里斯汀在脏衣服当中发现了娜塔莉亚带血的裤子，联想到那天晚上在酒店里面的事情，他下意识地觉得娜塔莉亚已经有生理期了，可是她明明才6岁，这怎么可能呢？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娜塔莉亚的思维和词汇量都远远地超过了同龄人，而且他根本就听不懂自己的母语乌克兰语，别说是听不懂了，连一点口音也没有，仿佛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此外，娜塔莉亚从来不和日托班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只喜欢和年纪较大的一些人打交道。有一次甚至脱口而出的对克里斯汀说道，照顾孩子可太累人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口吻仿佛不是出自一个6岁的孩子，而是一个朋友的吐槽。结合之前的种种，夫妻俩心中怀疑的种子渐渐发芽，但是与真正的危机相比，不过是一道前菜罢了。侏儒症和脊柱畸形意味着娜塔莉亚一生当中需要不停地通过手术进行改善， 作为法定领养人，当前的监护人克里斯汀和麦克有责任也有义务去负担娜塔莉亚的手术。可就是在第一次手术之后，娜塔莉亚突然性情大变。据巴奈特夫妇说，她变得暴躁，浑身上下充满着戾气，总是画一些黑暗暴力的图画，还会在家中的楼梯上撒满大头钉，会从行驶的车中直接跳下去，并且对儿子们也是充满着敌意。麦克描述说，他会故意把玩具扔到车来车往的街上，男孩子们呢就会立马跑进车流当中捡回玩具，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当问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娜塔莉亚则冷血地告诉他们，我想杀了男孩们。他甚至会在床底和冰箱上面偷藏菜刀，多次扬言要等待一个好时机杀了这一家人。
It was a moment when I wo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Natalia was standing over my bed, with a knife in her hand, very blank look on her face, and she's just standing there with a knife.
这还没完，最让克里斯汀感到害怕的是，他曾经撞见娜塔莉亚往自己的咖啡里面倒清洁剂。当质问娜塔莉亚在做什么的时候，他竟然很大方地承认自己在下毒。之后的一件事让克里斯汀肯定，娜塔莉亚她绝不是在开玩笑啊！有一次夫妻俩的小儿子过生日，一家人专程来到了当地的农场散心。就在大家其乐融融的时候，娜塔莉亚突然猛地一下将克里斯汀推向了旁边的高压电网，幸亏是有惊无险，被克里斯汀给逃过了一劫。经过此事，巴奈特夫妇就决定不能够任由事情发展下去了，他们要送娜塔莉亚去接受治疗。
This person's a sociopath. This person is a con artist. You are all in danger.
心理治疗的报告显示，娜塔莉亚患有精神变态和反社会人格。她在治疗当中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自己想要杀死克里斯汀和他的三个儿子，并且对此已经有了详细的计划。之后，夫妇俩呢又带着娜塔莉亚去做了医学检测。通过对骨骼、性发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检测之后，医生得出了结论，娜塔莉亚已经有了规律的生理期，年龄至少在18岁往上。2012年6月，巴奈特夫妇通过法院将娜塔莉亚的出生日期从2003年改成了1989年，也就是说，当年他们领养的娜塔莉亚原本以为是6岁，原来其实已经是20岁了，而现在原本应该才9岁的娜塔莉亚原来已经23岁了。这直接从一个儿童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呢，也许从一开始这一切就是一个阴谋。与此同时，移民局也开始调查娜塔莉亚是否涉及到移民诈骗，同时还怀疑巴奈特夫妇也参与了其中，不过此事并没有确切的调查结果，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表面的和谐又维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2013年，克里斯汀和麦克突然决定全家搬往加拿大。搬家这件事情呢，要从巴奈特夫妻俩患有自闭症的大儿子雅各布说起。年仅12岁的雅各布其实是一个智商超高的物理天才，在学术界得到了极高的关注，上过不少电视节目，还曾经做过 TED 演讲。身为天才儿童的他，被加拿大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理论物理专业录取了。他将前往安大略省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巴奈特一家呢，便决定陪伴雅各布前往加拿大。不过这其中并不包括娜塔莉亚。尽管身体上有诸多的不便，但已经被改为了1989年出生，这个时候已经24岁的娜塔莉亚在法律上已经是成年，可以独自居住。于是克里斯汀和麦克就为他找了一间公寓，并且付好了一年的房租，另外还帮他办了社保和其他的社会福利项目。此外，克里斯汀呢还帮他联系了一所成人学校，希望娜塔莉亚能够完成学业，以后呢也有一条出路。就这样，娜塔莉亚开始了独居生活，期间呢也会和克里斯汀有来有往的通话。一个半月之后，由于某些原因，娜塔莉亚被房东给赶了出去。克里斯汀为她找了另外一间公寓，并且付了一年的房租。不过他告诉娜塔莉亚，这一次过后将不再给予她经济上的支持了，一切都要靠她自己。之后没有过多久，克里斯汀和麦克就离婚了，也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娜塔莉亚和巴奈特一家渐渐地断了联系。或许在克里斯汀和麦克看来，他们对这个曾经试图伤害自己的骗子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是别忘了，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娜塔莉亚确确实实成年的前提上，否则那就是违法。2014年，警方突然接到了一则遗弃儿童的举报，而举报人则是已经25岁的娜塔莉亚。
It's not true at all.
2019年接到举报的五年之后，警方突然以遗弃儿童罪逮捕了已经离了婚的克里斯汀和麦克。而电视上自称是16岁的娜塔莉亚登上了电视节目，说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让我们再从娜塔莉亚的视角下看一下整个事件。9年之前，当时6岁的娜塔莉亚初到新家，无亲无故的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被家人包围的安全感让她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可是这样的美好只持续到了那次手术之前，从那之后情况是急转直下。克里斯汀不再对娜塔莉亚视如己出了，而是开始怀疑她的年纪。娜塔莉亚说自己从来没有听克里斯汀讲过生理期的事儿，就莫名其妙的要被告知使用卫生棉。娜塔莉亚对自己被指控在冰箱上面藏刀的事情呢，也是更不了解。她患有侏儒症和脊柱侧弯，身材矮小，就算是踩着椅子也摸不到冰箱顶，又怎么把刀藏在冰箱上呢？大半夜站在他们床头更是没有的事儿。
Did you ever stand at the foot of their bed, around their bed, in their room, watch them sleep with a knife in your hand?
No, never.
Did you ever want to stab them?
No.
Did you ever make plans to stab them?
No. If I ever went in the room, it was to wake them up because I was either scared of a nightmar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I never went in their room. I didn't.
娜塔莉亚说往咖啡里面倒清洁剂更是一个误会了，她只是在擦桌子的时候被克里斯汀撞见手里面拿着清洁剂，而旁边刚好就是她的咖啡。说她故意把克里斯汀推倒在高压电网上那更是可笑，她说以自己的身高根本不可能推倒一个成年人。至于那份称娜塔莉亚是反社会人格的心理检测报告，真实性其实不得而知，医院方以不想介入此事和违反病人隐私为由拒绝出示报告。而且调查人员还发现巴奈特夫妇不止一次带着娜塔莉亚去儿童医院做过年龄检测了，其中有2次的结果都显示娜塔莉亚确实是一名儿童。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夫妻的克里斯汀和麦克却选择了最有利于他们的一份报告，并且以此改变了娜塔莉亚的法律年龄。
You say you're 16. Are you a 33-year-old scam artist?
No, I promise you I'm not.
娜塔莉亚说在改完了年龄之后，克里斯汀就让她对外称自己是1989年出生的，已经20多岁了，并且还让娜塔莉亚自己给自己报警，试图让警察将她送进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而最令她感到痛苦和不解的就是被再次抛弃。如果说娜塔莉亚真的是2003年出生的，那个时候的她还不满10周岁，克里斯汀和麦克离开之前只给他留下了一些仅仅起到冲击作用的罐头，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那些社会福利也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时常吃不饱的娜塔莉亚只能够靠着邻居的接济过活，因为腿脚不便她甚至无法自己去采购日常用品，却需要每天去一街区外的成人学校上课。2014年娜塔莉亚与克里斯汀断了联系，没有经济来源的她被房东给赶了出去。这个时候他遇到了生命当中的贵人安东曼斯和新西亚曼斯。这对夫妻呢是个热心肠，收养了很多的孩子，因为不忍年幼的娜塔莉亚流落在外，于是果断接纳了他。2016年曼斯夫妇曾经向法院提出了申请，想要成为娜塔莉亚的法定监护人，但是此时的娜塔莉亚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是一个27岁的成年人了。不仅如此，克里斯汀在发现娜塔莉亚的社保变动，得知她找到了新家庭以后，还特意打电话来警告曼斯夫妇不要轻信眼前的这个女孩，并且在对方申请监护人的时候向法院提出了反对。但是曼斯夫妇却说克里斯汀的指控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子虚乌有。他们朝夕相处了6年的时间，娜塔莉亚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反社会倾向，没有性格暴躁，没有杀人倾向，头几年更是没有过一次月经。融入了新家庭之后，娜塔莉亚与他们的孩子们呢也相处得非常亲密。娜塔莉亚还会帮忙照顾他们，冲奶粉、做家务，统统不在话下。曼斯夫妇早就已经将娜塔莉亚当做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一系列事件都是由一个问题引发的，那就是娜塔莉亚究竟多少岁了？对于孩子的年龄，母亲的说法想必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双方争执不下，而一个自称是娜塔莉亚生母、名字叫安娜加瓦的乌克兰女人 突然找到了媒体现身说法。
This is my daughter who I gave birth to 16 years ago. She is 16 years old. I gave birth to her on September 4, 2003 at 6:25 a.m. in the maternity hospital.
Natalia has told us she would be willing to reunite with her birth mother if I could arrange it,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are working on. We reached out to Christine Barnett and she declined our invitation to appear on the show.
此外，一对之前有意领养娜塔莉亚同样患有侏儒症的夫妇向媒体出示了一份娜塔莉亚的出生证明，该证明显示其出生日期为2003年9月4号。尽管后续出现了这些能够证实娜塔莉亚年龄的证据，但是克里斯汀和麦克依旧是坚持己见，而这场罗生门的观众也纷纷选择了站队。其实通过旧照和现照的对比，还是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娜塔莉亚的脸部发育的，因此一部分人认为娜塔莉亚当时确实是一个孩子。巴奈特夫妇可能是有被迫害妄想症，或许是不想承担手术费用，为了儿子的前途就想要抛弃娜塔莉亚。而另外一方呢，则认为娜塔莉亚不可信，觉得她刻意遗漏了某些细节，有些疑点呢也没有正面回应，却清楚地记得对她有利的一些事情。即便他当初没有20多岁，但也绝不是6岁那么小。场内场外争论不休，但是说到底真相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克里斯汀和麦克因为法院的禁言令，不能够对媒体透露更多的细节。如果两个人被坐实了遗弃儿童，并且被判有罪，那么可能面临6到20年的牢狱之灾。不过2019年9月，马里恩县高等法院还是认定娜塔莉亚是成年人，判决克里斯汀和麦克遗弃残疾人。案件本该于2021年开庭审理，那因为疫情的原因推迟至了2022年，我们将持续的关注并且分享案件的结果。事件到这边就讲完了，你相信哪一方的说法呢？欢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